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 4.0。 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5阶段，长大阶段。我们今天第1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朗读者是 TT 的创意。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47章，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罗宾森师母常常读圣经吗？哦，当然了，他总是在读他的圣经。这是在罗宾森师母一块抵达生命的终点时，一位在他晚年时常陪伴着他的尼森赫达回答一个正在学习服侍主的年轻人所问的问题。这问题一样存在于许许多多人的心里面，他们不免会想到，像罗宾森师母这样灵性高、经验深，尤其又拥有那么多圣灵的恩赐的人，一定不需要常常看圣经或多多钻研圣经的。这种看法的确是许多强调圣灵的执事者所容易犯的错误，也有许多人因而招致不幸的后果。然而罗宾森师母从未陷入这种试探里，相反的，他一直与这种谬误的看法征战，因为他知道从神来的信息是由充满了圣经话语的器皿释放出来的，因此器皿所释放的信息断不能越过神在圣经上所启示的，也不能与之相抵触。你永远不会读透圣经的。在他最后几次的讲道里，有一次他如此断言，终其一生他常以这样的话谆谆劝诲人：亲爱的，你需要你的圣经，要学习爱慕圣经。当你读经时对耶稣说：是的，阿们。当你读神的话时，神的话就滋养你的灵魂，要活出圣经来。认识圣经乃是我的本分，我是大君王的使臣，圣经就是我的口信。要研读圣经历史，如同你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身为一个基督徒，竟不懂圣经历史，实在可耻。你应当明白圣经的历史，要钻研圣经，从中挖掘你所能得到的一切，要为自己而倾听天上神圣的呼召。当你早上是在神里面醒过来，而不是在恶劣的情绪中醒过来时，你会更快乐、更健康。这样的事，你需要3番4次的被提醒，乃是因为你不去读经，并亲自去得着这样的亮光。我把以赛亚书读了25遍，罗宾森师母在一次讲道中这样说道，然后这本书才开始向我打开。以赛亚书很丰富，要在圣灵里读它，存一颗柔软的心，在他脚前读它，就着他与神有交通。以赛亚书的应许都是我们的。他还做这样的见证：如果我不把圣经当作前后贯穿的一个整体来认识，而当他开始研读预言时，必定茫然不解。要从圣经里学习如何彼此相爱，不要单单倚靠某些信息，要运用圣经并遵它而行。当耶稣给你一个信息时，就接受下来，并立刻到神面前祷告默想，而且要实行出来。但是不可把圣经摆在一边。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要爱慕圣经呢？在罗宾森师母最后几次的讲道里，有一次他这样问道：主说，你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灵性都需要随着对圣经更深的认识而有充足的长进。即使一个随意浏览罗宾森师母的新约圣经和新旧约圣经的人，也会从其中发现他实在照着自己所说的去实行。他总是在读他的圣经，其中一本所记得研经心得已被详细的研究讨论过，而另一本 显然是在晚年所用的新约圣经，其上画了许多线，但没有写下评语或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证明他曾仔细地研读过。此外有两本他的圣经尚待检视，一本是美国标准本，另一本是钦定本，以及雅各王版本。若要检视这两本圣经上面的读经心得，最好先明白罗宾森师母对圣经来源的信念，以及他对钦定本和修订本、美国标准本也算在内的价值所做的比较。当然，罗宾森师母一定相信圣经上的话都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的。关于这一点，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曾写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注解。该书的作者论到各种有关圣经来源的理论时说道，最早的理论认为圣经是碎字口授的，圣经作者不过是圣灵的代言人而已，他们只是把所听见的每一个字写了下来。该书作者论到这个理论时，他说，这个理论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根本抹杀了各个作者的个性。一位公正的批评家很容易看出作者个人的性格，而且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圣经题材的处理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否则实在令人费解。罗宾森师母用他自己的独特记号把最后两句话圈了出来，并且在旁边写着，懂圣灵恩赐的表现也很容易说明这一点。智慧的言语和先知讲道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每一种都可以表达得很完美，所以圣经的作者因着恩赐不同，表达的方式也就不一样，当然会呈现出多样性来。这段评语无疑是重塑使徒保罗所说的真理，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临前12章4节6节。对一个熟悉罗宾森师母和新兴家庭其他器皿同工的服侍的人而言，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性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拿信心家庭这个有限的传道人圈子来说，有一些人有智慧的言语和先知讲道的恩赐，当各个不同的器皿被主使用时，其个性的表现非常显著，而且各个器皿讲话的格调截然不同。事实上，这正是这一群传道人显著的特点之一，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模仿，尽管多年来生活服侍都在一起，彼此那么亲密，却仍然保留其独特的个性。对一个公正的批评家而言，不管他是否接受有关他们的执事的解释，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就像贵格会的兰查里所说的，受感说话而非凭己意说话。至于钦定本圣经和修订本圣经哪一本比较有价值呢？罗宾森师母坚信，虽然修订本在某些地方无疑比钦定本更精确，但钦定本的译文比较属灵，因译者不仅是有学问的人，而且是祷告的人，他们特别恳切地祷告，求神使他们能够照着作者及圣灵自己的原意翻译出来。事实上，罗宾森师母在他早期的基督徒生活里几乎只看修订本，无疑是受陶威博士的影响。陶威博士之所以大力推荐这部修订本圣经，是因其精确度较大。虽然温玛莎·罗宾森非常注重圣经在日常生活里的实用价值和属灵价值，但他也很留意圣经译文上一些小地方的精确性。对他而言，不仅灵意要紧，连字句也要紧，从这一点又可以证明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学生。有时他在修订本里一些译文边缘的空白处写下了希腊原文，就是为了精确的缘故。而且有的时候他所写下的希腊原文那么完整，那么精确，证明他熟谙希腊文。他告诉一些年轻有前途的讲员说， 为了每一天过属灵的生活而读经，比为了讲道而读经更重要。同时他也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留意圣经译文上一些小地方的精确性。如果一个人细看他的美国标准本圣经，会发现他十分留意一希伯来文里对神各种不同的称呼，家谱、挪亚方舟的大小和会幕的大小等，并将其计量单位换算成英制的计量单位，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一览表，并注明他们在位的年数，众先知一览表，并注明与他们同时代的先知。这其中所记下来的许多细节和事实，是常常被那些只重属灵的人视为无关紧要或毫无益处的。因此不但是新约，连旧约也提供给他做精深研究的资料。他对诗篇里的祷告做过很透彻的研读，并查考诗篇里常提到的慈爱、心等题目。至于在新约圣经里，他做过一些贯穿整本新约圣经的专题查经，比方像圣灵、神医、祷告、旧使徒行传来查考。在约翰的书信里，充分显示出他曾殷勤地研读他一生最关心的两个相关题目，认识他和遵守他的命令。在这本新约圣经的一处空白页上，有早期教父一览表，从最早具有使徒权柄的教父一直接到耶利米和奥古斯丁，另外还有一些早期教会历史的摘记，特别是十二使徒的教训和使徒信经。罗宾森师母对教会历史和十架精兵们的传记特别感兴趣，他常常拿一些传记给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看。他读过阿伯特所写的基督教历史，写下无数的评语和注解，并做了许许多多的更正。虽然这本历史书不很完备，但实在包含了无数早期教父们和殉道者的生平轶事，这是在一般有关教会历史的著作里很不容易看到的。罗宾森师母似乎很宝贵另一套教会历史书，维德亨利所写的教会历史手册。第一册早期的一些段落他特别做了记号，因为他们与新约圣经的关系如此密切也如此重要，同时也反映出他自己的信念。在标题为使徒理想中的教会底下，作者说，教会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140次，其中有85次是指着一个地方的教会。接着又讨论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关于这个字眼的用法与应用。新约圣经丝毫没有提到一个教会可引申为全世界的教会所集合而成的一个有形的身体，而地方教会是它的分支，这是以后的世代才产生的误解。地方教会彼此之间以基督的爱相系，而非以一套有系统的教会法来维系。另外有两句特别圈出来的话，系异教作者陆逊在书和波菲之反基督教的论证讽刺与诋毁，然后作者做了以下的结论：纵观异教徒的论证，在前三个世纪里，无论在哲学界、历史界或批评界中，可以说没有出现过任何严重的反对论调，因为有一大半在基督教开始的300年里都已被彻底辩论过了。近代的异教徒不过拿古代的异教理论来放放马后炮而已。见该书33页。罗宾森师母还有一种独特的作风，就是他常常引用法克、特斯蒂根和韩伯利、弗瑞达的诗句，并写在圣经前面的空白页上。他在世上的最后20年里，常常陪伴着他的是钦定本圣经，这是1916年他的查经班学生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人若细读这本圣经书，就会发现他对诗篇和箴言做过何等透彻的研读。他把言语、舌头、声音 以及它们的同义词串联起来读，并用这种贯穿前后的方法读专题，例如有关带领和引导以及信靠等题目。至于诗篇119篇所提到的心，深深感动了他，他也用贯穿整本新约圣经的方法读审判、地狱、定罪和一般有关末世的题目。希伯来书6:6是一句相当引起争论的经文，而罗宾森师母在他旁边写着，这一点也不是指着普通的基督徒而言，乃是指一个相当近身在耶稣里有得胜之经验的基督徒。在圣经背面的空白页上可以发现摘自福音书的医病事件一览表，还有基督复活以后的医病事件，以及他自己对神医这个题目所做的专题查经。这些资料似乎是从他1899年首次大大的得医治时所做的研经笔记里抄录过来的，因为两者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专题的研经笔记，他也读过主再来这个题目，列了一系列有关的经文和相关的字与词句，把这些串起来会使人想起他在一次讲道里所说的一些话，而且他也常常用其他不同的话重塑同一件事。主要我们充分认识圣经中一切有关他再来的事，也要知道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经文，要放下你自己对于主第二次再来的看法，去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就这样，温玛莎·罗宾森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一直是他的乐趣，也使他续续不断地得着喂养，并供应他灵魂和身体上的需要。有两句简短的话，也许最能够表达他对这部书中之书的态度，以及他殷勤研经的原因。他这样说，圣经是一张生活的表格，每个人要个别地填满它。圣经中的真理都是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有一次，有一位真的每天花数小时读经的年轻传道人去拜访罗宾森师母。在谈话中，他提到他盼望能花更多的时间在圣经上，读经花掉我很多的时间。他接着说，我读了一节，然后我必须闭上眼睛来默想，直到我从这一节里汲取了生命。罗宾森师母带着一种前进的态度抬头仰望，这是他在教导或讲道中途常出现的神情，一面好像是在回应这个年轻人的话，一面又好像是直接对基督说道，耶稣，即使和你同在1000年以后，我们仍旧要从其中汲取生命。
感谢主，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1分钟的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社区、教会、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Thank you.
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我已决定每天更多想你，我已决定我要有你品格，我已决定每天更多想你，因我相信祷告让我更靠近想你，我已决定活出你的心跳，我已决定每天都活出你，因我相信敬拜让我活出心。